属灵军队的元帅。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改这个名字，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属灵的军队，所有信神的人，神的子民聚在一起，无论是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一万个人，或者说一亿个人，都是军队，属灵的军队。那谁是我们的头呢？牧师不是我们的头啊，教会理事会的主席也不是我们的头，任何一个宗派的最高的领袖不是我们的头，我们都知道是耶稣是我们的头。所以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我们要认定耶稣是我们的头，耶稣是我们的元帅。那么就我们个人来说，耶稣也是我们的头，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元帅。美国的总统这个特朗普或者川普刚刚就任不久，就是1月20号就任 Commander in Chief， 这个就是元帅，三军的统帅 Commander in Chief。 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 Commander in Chief， 等一下我会说明，真正的 Commander 就是耶稣。这个宇宙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个受造物可以说我是真正的 commander 啊，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手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前，他不是把门徒召聚在加利利的一座山，耶稣跟他十一个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可以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他真的是 Commander in Chief。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把这段圣经读一遍，就只有三节，我们把它一起来读完，就是对不起，是我操纵，不是我太太操纵，忘了，有时候是我太太操纵，有时候是我操纵，OK， 没有作用啊。啊，你忘了，抱歉，出了差错。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三节经文来。好，这个是礼拜四，就是二月二号，今天是二月五号，就是在 Washington DC 有一个国家祈祷早餐会，这个早餐会已经进行了64年，从1953年开始，就是每年在 Washington DC 在白宫附近都有一个国家祈祷早餐会。那么每一次国家祈祷早餐会，现任的总统都会讲他信仰的一些见证跟经历，那今年不例外，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他演讲的整个的这个 video 的这个 presentation？ 因为其实微信有很多人在转播，你们有没有看到？看过了，好。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西区神州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有一些人很讨厌他，讨厌的不得了。无论他讲什么话，都说你乱讲的，你是说谎的，你是这个前后不一啊，这个表里不一，你是 hypocrite 啊。那有一些人会推崇他，有人不是说很喜欢他，但是某种程度是赞成他，或者是投票给他。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神州宣教教会对他的观感、对他的反应、对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你们在网上，我的 Facebook 上有很多人很喜欢他，有很多人很讨厌他。所以我看我的 Facebook， 你们有没有用 Facebook？ 用脸书啊？ 有没有人用嘛？不太用。我知道就是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们在国内没有办法用哈，但是还是有些人用哈，所以我有700多个朋友哈。那么所以700多个朋友，有些人每一天在攻击他，有些人每一天在推崇他。好，那么我的微信群其实大多数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哦。我微信群有大概总最少有700-800个，可能有没有1000个我都没有算。微信群里面我很多的群，我大概是30-40个群呢、真的说老实话，三四个群，我中福还有什么北征十教，我是没有跟你们有什么群，但是我跟有30-40个群啊，大半绝大多数因为微信，大半是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在用。你看我那么多，所以有正的，有负面的，有中性的啊，我看太多太多这些 information 哈。我现在我的重点不在讲川普，重点就是说那一天他所讲的话。其实有一些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你虽然很讨厌他，他讲合乎圣经之类的话，你还是觉得他讲的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够因言废人，这个是孔老夫子讲的。好，所以他说他在竞选的期间，当然竞选大概1.5年的期间，他说他心里最受感动的就是5个字，就是有人跟他说 I am praying for you 这5个字。那因为他做总统过去这2个礼拜，他觉得说他非常非常的需要祷告。就是上个礼拜五就是距离现在是9天，这个 CBN 就是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 就是 Pat Robertson 他所创办的这个基督教的广播这个网络，或者说就是电视网络，这 Broadcasting Network 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记者 David 访问他，就跟他谈有关这个祷告方面。他说他做了美国总统以后，因为他每天他所下的行政命令会影响千万人的生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权位，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任何一个决定一下来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千万人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决定都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神圣，所以不能够错误。如果错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要向上帝负责，有点上帝要跟这个 Donald Trump 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你做这样的决定是违反圣经的真理。如果你说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孩子，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看圣经，不查考圣经？你有很多这些牧师 pastoral advisor， 你为什么不去询问他们？所以他说他非常的需要祷告。所以他说在竞选的期间，他说如果有基督徒跟他说，说 Donald， 我每一天我时刻为你祷告，他说他心里受到最大的感动就是这5个字。那么他也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美国是一个信仰者的国家，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却了这一点，我们生活的品质不是由物质成功所决定，而是精神层面的成功所决定。其实他原文讲的是 spiritual dimension， spiritual arena， 不是这个 physical 这个 dimension， 是 spiritual dimension， 是属灵的层面的成功所决定。作为在物质上取得成功的人，我可以这样说，我见过无数在物质上最成功的人。如果他是亿万富翁，我相信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是亿万富翁，全世界可能有我不知道有100个或几百个亿万富翁，他可能几十个这些亿万富翁的朋友，所以他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物质上很会整钱的，很会赚钱的，他说他见过了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其中很多人很不幸福啊，活得很悲惨。我也认识许多人没有物质上的成功，但是这些人有一些家庭有伟大的信仰啊，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他们很快乐。我必须说对我而言，他们才是成功人士。 相当的程度他讲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圣经看什么是成功，从来没有从物质的成就、物质的积累来看你是不是成功，也没有从学位，你有多少的学位，你有几个博士学位，或者说你曾经得过多少学术上的奖项，圣经从来没有从这些角度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还是失败。圣经看一个人成功，就是看他跟神的关系来决定他是否成功。如果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顺服上帝，上帝认为他是成功的人，虽然他从表面上、从物质上他没有什么很令人羡慕的成就，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真是成功的人啊。因为只有一个人你需要向他负责，就是上帝。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进入棺木的时候，当你眼睛闭上不再开启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灵魂要去哪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60年，无论是70年，无论是100年，你真正要负责的、交账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那位创造你生命的主宰。所以是谁来判定你是否成功，你的生命是否有价值、有意义，不是你的老公，不是你的老婆，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上司，不是你的同伴，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是这个世界的潮流，乃是上帝。至少 Donald Trump 这句话他讲对了，我们的成功不在于我们物质的积累、物质上的财富有多少。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个学说复杂纷纭的时代，多元价值取向的一个时代，我们要认定耶稣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有一天我们要向他负责，他是真正的 commander in chief，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对保罗而言，主的门徒好像在军中当兵一样，教会应当是一支属灵的队伍。好，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笑话？在那个儿童主日学班级里面，有一次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来看有一班在上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个校长就问大概10来个的小朋友说，你们晓不晓得这个耶利哥城啊是谁把它弄倒的？那些10来个小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所以大家在那里很紧张。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明，报告校长，我知道。校长说，谁把它弄倒？这个小明说，不是我弄倒的。结果其他的小朋友都在笑，结果他班上的老师就跟校长说，报告校长，我可以证明不是小明弄倒的。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呢？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这段圣经为什么圣经要把这几节的经文摆在约书亚记第5章13到15节？因为第六章就是以色列百姓要去攻打耶利哥城。攻打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的城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高大，但是上帝却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我们的理性想不通的，我们没有办法用经世学去分析它，用证据学去解释它。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百姓、他的子民用这种方法去攻打耶利哥的城？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第六章，你就知道神要他们7天，每天绕一圈，到第7天的时候绕7天，然后这些祭司开始吹号角，然后百姓呼喊，神说这样的话城墙就会倒塌。没 有一个战役是这种方法打的。你去考察人类的所有的战役，成功的战役，胜利的战役，没有用这种方法打的。也就是说，在百姓或者在耶稣亚领受上帝的命令之前，他们需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对神有充足的信心，把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经验放在一旁，把我们的老我放在一旁，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命令。我们就说，上帝啊，这样的命令是何等的荒唐啊，是何等的无知啊，是何等的不值得一提啊。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用这种好像看起来非常幼稚的方法去打这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因为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训练最重要的，不是军事上，不是外交上，不是国防上，不是这个内政上，乃是我们的信心。神对我们的训练一直是我们的信心，而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信他呢，还是不信他？我们信他是百分之百信他呢，还是有保留的50%、70%或30%信他？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我们还是要自己做主。在我们遇到很多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艰险，很痛苦，很纠结，我们内心不知道怎么办。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让上帝来为我做主，好像我不放心，我还是要自己来做主，我还是要自己来支配，我还是自己来控制，我自己来掌控。因为我没有信心让上帝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未来，掌管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但是神要他的百姓，就是在学习，在任何的环境之中，在最危险、最艰困、最艰巨的环境之中，都要相信他，相信他的命令，相信他的安排，相信他的道路，相信他的吩咐是不会错的。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训练。所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就是约书亚他现在代替摩西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马上要进行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军事的任务，就是要攻打耶路撒冷城。当然我相信约书亚晚上很难睡觉，他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领袖，那个时候约书亚大概是80出头，他已经跟过摩西40年，他看过很多神迹奇事，他看到上帝那样的信实，上帝那样的慈爱，上帝那样的伟大，上帝那样无所不能。但是即使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而且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上帝觉得说还不够，在面对这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之前，约书亚需要再认定谁是当家做主的。约书亚从一个角度来说，说我就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啊，舍我其谁，我就是以色列百姓军队的元帅啊，我就是 commander in chief 嘛。上帝要透过这段圣经让约书亚知道说，如果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跟随他，我们永远不是 commander in chief， 我们永远不是主宰，我们永远不是元帅，我们永远是仆人。无论我们的职位，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最高的senior pastor， 或者说一个 council 的一个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无论我们职位多高，我们是 CEO， 我们是董事会的主席、董事长，无论我们的职位多高，就服侍神、跟随神的道路而言，我们都是仆人。 除非我们认清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否则我们很难跟随神。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题目呢？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每一天的挑战，或者说每一年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生命需要进步。你要跟神说，神啊，如果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奇妙的神，你是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为什么我属灵的光景还是这个样子？主啊，为什么我还是很软弱？为什么我常常被情欲所胜？为什么我不能够活出那个真正像耶稣基督那种荣耀丰富得胜的生命？问题永远不在神，问题永远在我们。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思想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我们的那个难处在哪里，我们需要被神翻转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听神的话，认真的去看圣经，认真的听这个每一次主日的信息，我们说，主啊，你要我怎么样改变？我自己改变不来。如果你不在我里面开刀，你不改变我，我就很难改变自己。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问自己说，主啊，透过这段圣经，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你赐给我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丰富的迦南美地，但是好像在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还是很贫穷，我还是很软弱，好像我没有真正进入那个属灵的牛奶与蜜之地。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突破，让我可以被你翻转。好，那当然这场战役是很难打的，这是耶利哥城，我相信在打仗之前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如果你们几个礼拜前或者一两个月前有去看那个，就是都是那个 Desmond 他所拍的那个什么血战钢锯岭哈，那部电影，就是那个真正肉搏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那个气氛是紧张的不得了，随时会死掉的。当然我们上个月我跟大家思想这个摩西在这个旷野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焚烧，但是荆棘却没有烧坏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经历，就是约书亚的经历跟这个摩西在这个旷野的看到这个荆棘被火烧的经历有点类似。还有几年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雅各在亚伯渡口跟那个天使摔跤。好，同样的就是有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谁，圣经没有多加介绍，他突然间出现在约书亚的面前。在神学上，旧约有所谓的我们叫做 Theophany， Theophany， Theo 就是神， God manifests himself in human form， 上帝用人形向人显现。在圣经有好多处，好刚我们所读的这个所看的这个投影片，这个雅各在亚伯渡口，雅各跟一个天使摔跤，那个也是 God manifests himself in human form， Theophany， 就是说神以人形显现。这个英文的单字 vocabulary 意思就是说神 Theophany， Phony 就是 manifestation， 显现，神显现。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神要用人形向耶稣要显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亚学会完全相信，完全顺服。 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相信完全顺服，我们就很难学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在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基督将军啊，他攻略了一座城，那攻完了以后啊，有人把那个那一座城本来戴在国王上的冠冕摘下来，要献给这个将军，让这个将军戴在这个头上。这个将军说我不配戴这样的冠冕，所以他把这个冠冕举起来献给了耶稣基督。这个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插曲，就是有一个将军把那个冠冕献给耶稣。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元帅不是什么的将军，真正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任何的战场上，真正的元帅是主耶稣，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爱，配得我们一切的顺服，配得我们最高的拥戴。首先我们要思想这个意外，这个意外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会有意外，而这个我们以为的意外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叫做不料。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不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没有在他的规划里面，没有在他的期待里面，有一件事情突然间发生了，你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支配，它是出乎意料，它是在你的期待之外，这个叫做不料。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太多的不料，每一次的不料你都不要忽略它，因为对信神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如果你懂得在所有人生的所谓的不料里面、意外里面，你都去询问神、顺服神，你的生命就有很多机会可以突破、可以提升、可以晋升。因为所有的不料都在上帝的手中，为什么神容许这些所谓的意外、这些打击、这些挫折、这些不顺、矛盾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神有他的意义，神有他的目标。很多的时候神的目标是我们当时不能够体会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对耶稣亚来说这个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环境，而且他马上产生理性的判断、感情上的判断、感情上的反应。他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理性的判断就开始分析说你到底是要帮助我们的还是要反对我们的。我们人很容易做这样的反应，可是神不要我们那么快从我们的理性产生反应。当人生很多的意外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永远是我们跟随神第一个态度。面对一切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学习等候神。意外来是鼓励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想法计划先放下来，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训练就是动我们的脑筋，动我们的脑筋不是说错，但是我们太快动我们的脑筋，而在我们的分析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有把握我们这样做才是好的，才是对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寻求神的面问说，神啊，你的道路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看法是不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面对我们人生很多的意外，而每一次的意外就是我们需要寻求神。神 主动干预闯入我们的生命，我要帮助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的神是乐意喜欢主动闯入我们的生命，神闯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救。如果神不闯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堕落，我们就会消沉，我们就会走自己的路，如同迷羊一样，自我放任，自我放纵。所以我们欢迎神不断的闯入，而当我们欢迎神不断闯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在属灵的高原。我们自己不会走到属灵的高原，我们一定是越走越远离神。我们让我们的理性做最后的判断，我们让我们的经验做最后的判断，让我们的感觉，让别人的意见，让这个世界的潮流做最后的判断，我们一定会越走越离开神的旨意。所以神容许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不料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环境，特别是困难的环境，危险的环境，甚至有时候对我们的生命有威胁的环境领导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反应是说，主啊，你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元帅。为什么我们会不认识我们的元帅？因为在我们过去读圣经追求的道路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元帅塑造成一种典型。所以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等一下我再回过头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Jesus I Never Knew。那这本书是当年最好的一本书，很多人很推崇这本书，甚至 Billy Graham 非常推崇这本书。有一个当时是富勒的教授，伦理学的教授，他已经过世，他觉得说他一辈子所看到有关耶稣的书，这本书是最好的。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换句话说，当我们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你读圣经很多的时候，你已经先有一些思想的预设，你就把耶稣读进你思想的预设里面。你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读圣经不是圣经来改变你的思想，你是让圣经里面的记载融入你原来的观念跟思想里面。所以难怪你的属灵的生命没有进步。 The Jesus I never knew，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读有关耶稣基督记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样的谦卑了，那样的顺服了，再一次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这样的把耶稣的事迹记载在圣经里面，主啊，让我能够看到你要我看到的真理，是我以前不认识的，是我以前不晓得的，是以前我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要我预设了一些框框，我思想的框框，属灵的框框来限制我对你的认识。 The Jesus I never knew。 我们需要这样去读四福音。所以当 Philip Yancey 把他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作家，他大概你去读他的书，特别去读英文的书，他读书都是最好的，他都是差不多是顶尖的，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这样毕业的。而且他的文学的功底，如果你去读他英文的书，你知道他用的词藻，他写一个 sentence 他一定是用尽心思写一个，他不会随便写一个 sentence 你读起来好像很乏味很平凡，不会，他每一个 sentence 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你读中文反而不会啊，因为中文经过翻译，你去读英文的原著，他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会吸住你的思想。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四福音，特别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圣经的思想不断地影响我们，改变我们。 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有一次耶稣基督在海边上，对不起，在这个海面上行走，因为当时门徒摇橹甚苦，他们要把这个船摇到对岸去，但是在这个途中就起了风暴。当耶稣走进门徒的时候，很奇怪，当时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门徒认出是耶稣来。刚开始他们的反应就说那是鬼怪。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有时候风暴来临的时候，有时候困难来临的时候，打击来临的时候，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啊，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好苦吗？上帝没有瞎了眼，上帝也没有睡着，上帝知道你惊慌，你害怕。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一个叫做天使星的一个募款参会。天使星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做 Angel Heart International， 创办人叫李守彦弟兄，他是以前在中福聚会，他这几年没有在中福，李守彦。因为他的女儿现在十几岁了，出生的时候心脏瓣膜有问题，所以他女儿出生不久，他在医院里面，那个在这个 intensive care 的那个 unit 里面，医生就告诉这个李守彦说，守彦啊，你最后一次握住你女儿的手，她大概不久要过世了，就很严重很严重。后来他信了主，神就感动他成立天使星，他就是每一年他到国内去，因为他是甘肃人，所以他老家那边很多人就是根本心脏瓣膜有问题，大概全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几千几万小孩子就一出生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那但是他没有办法治疗，因为没有钱，所以过去这十年他就在美国募款，然后在中国大陆就请很多的义工 volunteer 去探望这些家庭，帮助了120几个小孩子，而且他们还有追踪 follow up。所以他告诉我，他昨天请我去特别为天使星祷告。他说他本来到那个聚会很长，从6点一直到9点，3个小时，还有音乐，很多音乐的节目。他完了以后，他特别来跟我讲说什么事我跟你讲啊，有一个见证我没有讲。他说其实天使星是2007年创办的，所以2017年现在是10年。他说2011年的时候非常的艰苦，我帮助过的小孩子有一些人怪我伤害我，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公司营运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抑郁症，情绪非常的低落，财务上他的女儿那个当时心脏也是不好啊，还有他的事工面到很多的打击，别人对他的误会批评。他说2011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他昨天晚上才告诉我。他说他去参加那个受难节，就中福每年受难节 Good Friday 都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礼拜五晚上。所以那天晚上耶稣跟他说守彦啊，你受这点苦算什么？你觉得你很委屈，你创办了天使星，你帮助了不少的这些孩子，然后你付出很大的代价，然后每一年都回国一段时间去帮助，很辛苦啊。你知道他们去探访这些山区的小孩，没有交通工具都要走路几个小时。他说你每一年都这么做，你付出不少的代价，但是你受的苦跟我在十字架上受的苦能够比较吗？圣灵就责备他，他说他那天晚上他就悔改， 人生很多的意外，人生很多的打击，他觉得说他好苦哦，好像事事不顺，而且抑郁症，生意不顺，工作不顺，侍奉不顺，人怀疑他，人批评他，人误会他，好像很多都不顺，他觉得神好像没有照顾他。那天晚上他悔改，然后他告诉我说很奇妙，他悔改以后很多的事情就很奇妙的翻转过来。他的女儿现在十几岁，去年还在中国，在北京动一个很大心脏的手术。我的微信里面还留有那一段时期的一些见证跟经历。好，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的人生会遇到很多的意外，不在你的控制之中，不在你的规划之中，不在你的计划期待之中，你要从这些所谓意外的环境里面看出神爱的手。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离我很远了，上帝不爱我了，上帝不照顾我了。不，这位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不知道你的遭遇？他知道你所有的遭遇，你所有的细胞，上帝都知道。好，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故事就是 Margaret 他所写的一首诗，那首诗就是有一个人做梦梦到他跟上帝同行在这个沙滩上，通常是两双脚，可是发现在他人生怎么样最难过的时候，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身边？这是人很自然的反应。很多的时候我们最苦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最无望的时候，最焦虑的时候，最困惑的时候，我们马上的肉体的反应就，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没有眷顾我呢？我不是跟随你二十年的，我不是爱你二十年的，我侍奉你二十年，上帝啊，你的眷顾保守在哪里？好像这个 Margaret 他写这首诗其实也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肉体就是这样，我们觉得神离我而去。我刚刚讲这个李守彦的见证，他很忙，他是北京清华毕业，后来在这边拿了，我不知道，他就是在做心脏瓣膜。他说这120几个孩子，他说，我说守彦的，你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说这120个孩子的病历都是他亲自看的，因为这个你做完了手术以后还要追踪，有一些可能手术比较好，有一些手术不一定是成功，或者说他不断的追踪，你看他要随时关心。这些孩子都分散在这些西北地带，我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基本上都是贫穷家里的孩子，才需要天使星的帮助。你在美国更不得了，动这样的手术要$10,000啊！你在中国比较少一点，人民币20,000，那几年前的价钱，但人民币20,000，他去帮助一个姓牛的，叫牛海雄这个女孩子，他们家一年人民币只有1,000多块钱，一天的收入人民币不到5块，美金不到5块，人民币不到5块啊！哎，那么我们看那么可怜的家庭，要动这样的手术，一定要有人帮助，所以他们就在美国募款啊，去帮助这些家庭。他已经做了10年。他昨天跟大家说他会一直做下去。这个李守彦，我讲他可能50岁不到吧，我看他的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弟兄姐妹，为什么 他问神说，神，你为什么让我的女儿天生就是有心脏病？神跟他说，对，我就是要兴起你来做这个工作，因为别人不会有负担做，但是你会有负担，因为你知道痛苦在哪里。所以昨天晚上大概200多人参加，很多人都受感动，虽然那个聚会拖了很长，3个小时，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哦，你的聚会很成功。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在你的身上？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目的。错误的二分法思维，也就是说，耶稣问这个拿刀的人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觉得说，这个世界面对这个问题只有两个答案。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 either or， 没有第三个答案。我因为好多年做这个基督教思想的学术交流，我跟大陆那些没有信神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哦，我们做这个宗教研究最后的判断的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最后的标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很强烈的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话，你就是错。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从小这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哎，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荒诞无稽。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思想没有一个思想是完整的，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宗派，基督教的宗派可以把圣经所有的真理都掌握在这个宗派的体系里面。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南美洲还是哪一个国家的，我现在有点记不得。他说有一次他在找东西，他就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为什么他找不到呢？因为他没有想说他的东西会在有一个地方，这个叫丙处，因为他一定是在甲或者一直在乙，而且他的思想里面没有比这个 category， 所以当然他不会往其他的方向去找，其他的地方去找，当然他找不到。也就是说，面对这个宇宙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答案只有这两个，其他没有。我们先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哲学预设的一个判断。我常常讲，我也在你们中间讲过好几次，任何一个人，你的哲学预设就是你的意识形态，这 principl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这个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会跟着你，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判断和决定。因为你觉得你所有的判断所有的决定都是根据你的哲学意识，哲学意识说白了就是意识形态。每一个人你从小不自觉的会建立你的世界观，就是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就是你的 worldview 或者是你的意识形态。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我们是理性的一个生命体，理性的生命体就是说我需要思想，我需要推理。在思想推理的过程里面，很自然我们会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在我们的头脑思想的那个领域里面，就为自己做了一些所谓哲学预设的判断。这个哲学预设的判断是成为我们分析解释其他事情的最后的依据，甚至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让圣经来改变我的世界观，是我先有我的世界观，去读圣经的时候希望圣经的内容能够 fit in 我的世界观。 但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对实体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什么是真实？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思考常常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让圣经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最近有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题目叫做 The Story of Reality。 圣经是讲真实的书， The Story of Reality。 真实的 Reality 就是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就是 Realit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 Reality。 而我们要让我们里面，无论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在你的思想的底层，你预设的这些哲学判断要把它放在一边，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进步。过去这几个月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二分法，就是说好，你是挺川普的还是这个反对川普的，或者我们在以前在台湾你是这个民进党的还是反对民进党，你是挺扁的还是反扁的啊？你是拥护国民党的还是反对国民党的，就我们这二分法啊。我们人常常是这个样子，在神学上有太多，你是灵恩派的啊，你是福音派的啊，其实我们都是外行，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外行，随便讲随便给人家贴标签。好，这个我不想多讲了，就是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人的软弱，就是很容易落入那个所谓的思想的二分法的一种光景里面，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的 reality，只有神掌握所有的 reality。 我们看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看现象，从现象里面去做判断，而我们做判断其实很多是错误的。有这样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有一个句子来说明这个图画， Christ is the center of a home, a guest at every meal, a silent listener to every conversation. 耶稣基督是看不见的客人，但是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主人。在任何的环境中，耶稣是真正的主人。在我们所有的争吵里面，我们需要问自己说，到底我有没有听耶稣的话，还是听自己的话，还是听别人的话。在约书亚碰到这个手里有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好像军人的样子的，他的躯壳可能很魁梧他的面容可能很这个英姿焕这个面对这个元帅时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你看，当这个约书亚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答案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这个人这样回答的时候，约书亚的反应就说，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在所有我们人生的选择里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在我们做很多的分析之后，甚至在我们做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先问主，主啊，到底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对我有什么吩咐？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让我能够听凭你微小的声音。好，我们需要有真正仆人的态度。真正仆人的态度就是像沙漠一样，就是仆人静听 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我以前讲过这个白利德的故事，他无论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跟主说：“主啊，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仆人，我愿听你的吩咐。”当他得到这个肺的纤维化的疾病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得到这个不治之症，也是痛苦的疾病。主，我只不过是仆人，你要我在这个疾病上学什么功课？主啊，让我可以在疾病上学你要我学的功课，让我可以学得好，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做仆人一辈子的态度，遇到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有的态度。哎，我们战争之前，神说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哎，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所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好像这个摩西在这个旷野米甸的旷野，神要他把他的鞋子脱下来一样。这个脱下鞋子象征人到神的面前必须圣洁，没有瑕疵。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讨主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这是希伯来书，你们去看，就是我们到神面前，他是，也就是在神里面没有任何的污点，没有任何的瑕疵，他不会前后不一，他不会这个一面左一面右，他不会的，在神通通是一视。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里面通通是阿们，阿们就通通是是的。而面对这样的神，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也不跟神这个躲这个捉迷藏的游戏。神都知道你诡诈，神说你诡诈，我用诡诈的方法来对待你；你弯曲，我用弯曲的方法来对待你。但是如果你单纯，我用单纯的方法来对待你。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轻慢不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因为魔鬼他会模仿耶稣，但是魔鬼只有圣洁，他没有办法模仿。他可以模仿耶稣的能力，他可以模仿耶稣的神迹，他可以模仿耶稣的智慧，但是圣洁这件事情，模仿撒旦模仿不了，因为魔鬼本身就是个背叛者，而神是圣洁的。一个背叛神的就是不圣洁，就是污秽的，就是说谎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就是说谎者的父亲，他从一开始就是欺诈的，就是说谎的，就是表里不一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就是因为圣洁的路是讨神喜悦，因为神的属性是圣洁的。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宗派，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异端邪说，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纯正的。就当我们去追求，当我们去在那里钻营在那里研究的时候在那里努力盼望我们更讨神喜悦的时候，如果是让我们更圣洁，我们就让是正确的路，让我们的思想越透亮越光明越正直越崇高越接近神，那就是讨神喜悦。如果我们的思想越污秽越弯曲，那当然就是得罪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侍奉神之前，神说你需要洁净你的嘴唇，如果我们不圣洁，这个是徐圣魔的经历徐圣魔他本来很有赶鬼的恩赐，他信主以后，他的太太被鬼附，他那个时候太太还没信主，他愿意信，但是他里面有鬼，所以他太太 有时候会到那个会堂里面去嚷嚷啊，去扰乱啊，甚至好像鬼在他身上，他就扑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啊。后来这个习圣魔就禁食三天三夜，然后去为他的太太祷告，那个鬼就从他的太太身上出去。以后他很会替人赶鬼，但是有一天他犯罪了，他没有悔改，所以他要去给人赶鬼，那个被鬼附着的人，那个鬼知道这个习圣魔他犯罪了，一犯罪他就没有赶鬼的力量，所以那个鬼就说习圣魔他犯罪了，我不怕他，因为神不会听他的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神。在这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而且是邪说纷扰的一个时代，群魔乱舞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认定我们的元帅是谁，我们的主宰是谁，我们跟随的对象，高举的对象是谁。这样的话我们一辈子就能够蒙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困难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主，我但愿你的话常常洁净我们，提醒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反射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我们将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谢谢陈牧师的信息哈。耶和华是我们领军的主帅。